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11月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香港退休法官胡国兴宣布参选香港特首，他的参选是否需要北京首肯，胜算又有几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消息今天登上中国各大官媒的头版头条位置。习近平提出了6点建议，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那么台湾朝野对此有何反应？一会儿我们有来自台北的连线报道。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币持续贬值的问题。10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月跌幅达到1.6%。中国官方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但也有分析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可能会破7。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那么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大选的最终关头即将到来，候选人的民调数字难分伯仲，迫使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这两位候选人争取领先势头，他们讲话也不再留有余地。希拉里·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戴德市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试图将话题转回川普。最近几天，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在责备联邦调查局重启调查他的邮件的决定。他说，川普的确经常的贬损、重伤、侮辱和攻击女性。当希拉里·克林顿继续攻击川普的人品和脾气时，川普却将目光聚焦在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医疗改革法的失败上。在该法案的框架下，一些常用的医疗计划的保险额在2017年的涨幅将超过25%。川普表示，如果赢得选举，他将立即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废除平价医疗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后，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继续围绕一个中国原则展开。不过质疑国共北京会谈以及相关事件的舆论不绝于耳，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台海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开幕式11月2日在北京举行，两岸20家民间团体共同主办的这个论坛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青年等议题进行研讨，两岸人士200多人出席。星期一，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习洪会被视为洪秀柱此次大陆行的重头戏和高峰。星期二，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两岸论坛上继续习近平昨天会见洪秀柱时的谈话基调。
今年呢，台湾的新执政当局执政以后，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对两岸的和平发展呢形成了很大的干扰。在这个时候，坚持九二共识的基本原则对于两岸和平的发展呢至为重要。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詹启贤就此表示，
这一次呢，我们国民党的政纲里面就以更宏观、更积极的态度呢通过了和平政纲。我们很期盼这一次的论坛，我们两岸的专家学者们都可以帮我们找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应该多来往、多走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同胞之间存在着一些心结，需要通过密切交流交往来增进了解，消除隔阂。
不过在两岸和平论坛举行之际，台湾一些媒体记者被中国国台办以场地有限为由取消采访习洪会的事件继续发酵。台湾记协发表抗议声明指出，台媒记者完全依照国台办所定的报名办法加入采访团，国台办有责任确保并落实随团记者的采访权。台湾记协的声明还提到，洪秀柱在南京中山陵期间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的人被公安捉走。有台湾网友痛批，中华民国没了，新闻自由没了，国民党竟然没有反应。还有网友问，为什么大陆的五星红旗可以在台北街头招摇过市？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香港立法会大会11月2日再度因青年新政两位议员要求宣誓就任而出现混乱情况。立法会主席在下午的会议上因所谓安全理由宣布休会，导致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未能再次宣誓。梁颂恒和尤慧珍星期三突然进入会议厅要求宣誓，尤慧珍一度跑向主席台尝试用自备麦克风读出誓词，被保安带离会议厅并阻止他再度进入，而梁颂恒则坚持不走，与其他民主派议员与保安僵持，期间出现混乱。梁颂恒和尤慧珍因在4个星期前立法会第一次宣誓时打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标语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宣誓无效，需要重新宣誓。在本星期三之前，他们也再次试图重新宣誓，但一次因亲北京议员集体退场，一次因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以无法恢复会议厅秩序为由宣布休会，而至今无法宣誓就职。稍后我们会为您介绍香港退休法官胡国兴参选香港特首的情况。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10月27日，香港高等法院退休法官胡国兴宣布参加2017年香港特首的选举，成为2017年特首选举的首位参选人。胡国兴曾经在港英政府年代和香港政权移交后历任香港多项公职，在香港政坛和社会积攒有一定的人气。胡国兴参选是否需要得到北京的首肯？那么他参选的胜算又有几何呢？今天我们请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座教授赵新树来为大家进行分析。赵教授好。
你好。
胡国兴在宣布参选的时候表示呢，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不能照顾香港的整体利益，他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完全没有政治的包袱，那么他也有能力舒缓香港政治和社会的矛盾。那么您认为无党派的胡国兴宣布参选，他的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呢？
我们先把那个所谓成功的这个意义先定义一下哈。成功，我估计你指的是他当选特首或者是被任命为特首的几率有多大。按照这个定义的话，我认为他最后被任命为特首的这个几率接近于零。我估计他自己本人也会同意我这个预测。他并不是真的，我不认为，也很少有人认为他真的准备想要当特首。事实上他也没有做好准备，他也不需要做这个准备。他在他自己的心目中间，所谓成功就是把他的这个信息发放出来。他认为就是说现在梁振英做得很不好，然后在这个方面各方面就是说，这尤其是中央政府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想要参选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媒体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关注，以及公众对他的关注，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他是唯一正式宣布参选的这个候选人的，利用这个关注来把他所要传递的信息传递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成功率是接近于100%，因为他已经做到了。
那么想接下来请教您，就是从香港回归来以后呢，这个要当选这个特首，如果要是没有北京中央政府的背书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在您的观察来看呢，胡国兴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次得到这个北京的这个首肯？那么如果他得不到北京的背书呢，他能不能继续的走下去呢？
这个我的回答可以说是这个分析吧，可以说是跟对上一个问题的这个回答和分析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说他得到北京首肯的这个几率呢是接近于零，他也知道这个几率是接近于零。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是否能继续走下去是指在什么意义上走下去？如果说是他要走下去直到 得到，就是说这个任命为特首，那是根本不可能。但是这不等于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行为，这个活动还能继续下去，他肯定还是会继续下去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想要传递的这个信息，他的这个理念给传递出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一定会走下去。实际上呢，香港已经有很多人在分析，他就猜测了，他可能在一定时候，就是说把那个泛民的这个某一些候选人，他的这个理念，尽管他客观上确实是没有党派的，那么作为前法官，在他当法官的时候，当然也是法律不允许他有任何党派背景。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很多人就去分析他的实际的这个理念，他的理念呢是更接近于泛民方面的这个理念。那么所以呢，有人就在预测，他有可能希望他的参选能够通过类似于卡位这样的这个动作，能够这个等待这个泛民的某一个有希望的候选人就是参选，然后呢他自己退选，通过退选这个办法呢来支持泛民的候选人。但是这个做法呢，胡国兴本人已经否认，他说他一定会走到底。走到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也就是说他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动作会一直走到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他完全不需要北京的首肯，他就能一直走下去。
好的，那么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香港一个本土独立的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它70%的受访者是认为香港近年的这个宜居条件变差，42%的受访者是表示希望离开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去居住。那么您刚才虽然谈到这个他这个胡国兴他当选可能不太可能，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港人对社会满意度下降？那么未来就是下一任这个特首他能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对，那个你我都是就是很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民调，你一定也知道，我想听众中间一定也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民意调查有时候是很受这个调查机构本身的背景的影响，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受访者会根据这个被调查就是调查机构的本身的身份来决定参加不参加你这个调查，以及参加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所表达的意见有时候有一些人会受一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民调显示，就是说70%的受访者认为香港近年的宜居条件变差了，这一点可能未必，我的个人的感觉以及根据这个其他一些民调的这个感觉呢，我觉得70%的受访者认为香港近年的宜居条件变差呢，可能这个数字可能稍微高了一点。那么但是有可能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香港的一般的这个居住人的认为这个宜居条件变差了，这是可能的。那么42%的受访者希望离开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居住，我觉得也需要看一看他原来的这个问题本身。我到网上查了一下呢，没有找到这个问题本，就是说原句啊，这原话是怎么问的。那么所以呢，我对这两个数字呢觉得有这个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背景以及这个调查这个公司它本身的身份比较倾向于独，就是香港，又加上独立，这些名词可能受其影响。但是有一点应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香港人觉得香港的这个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有严重的这个变差的这个倾向。在政治上就是两极分化、相互对立，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斗争越来越激烈和这个情绪化这种倾向是有的。然后这个呢影响到平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的感受也是对的。
好的，
但是要在政治的变化。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那么非常感谢赵新树教授的分析。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带您继续关注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中国大陆的参访情况。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率领国民党代表团参加习鸿会的台湾最大在野党领袖洪秀柱星期三 继续在北京活动。他表示关注在大陆台商和台生权益的维护。与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期间相比，中国大陆官方对台湾的态度明显转为强硬。那么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关注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林峰。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北京出席习红会以外的活动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看点呢？那么民进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以来，大陆方面对台湾的这个口径出现了哪些的变化呢？
今天上午呢，洪秀柱没有出席国共论坛的开幕式，而是在北京饭店呢与大陆的台商和台生举行座谈会。洪秀柱在座谈会上针对一些台商最近在大陆的权益受到损害，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他说呢，希望了解台商在大陆的困难，设法帮助解决。那么这次国共论坛呢，已经改名了，改称为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为期一天半。今天下午呢，洪秀柱参加了经济组和青年组的分组讨论，就是这次论坛的讨论。据报道呢，洪秀柱将缺席这个论坛的闭幕式啊，以淡化论坛的政党色彩。那么在习红会上呢，中共方面的措辞比国民党方面明显的强硬啊，也比早先的一些说法调子更高，也更强硬啊。习近平在习红会的公开部分中呢，两次说坚决反对台独。那么习近平对于两岸关系提出了六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九二共识，但是没有谈一中各表啊。第二条是反对台独，至于两岸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福祉等等啊，则放在了后面啊。去年呢，习近平就说，台湾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地动山摇啊，言犹在耳啊。那么相比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呢，大陆方面的对台工作，依靠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样的一些说法呢，近年来，官方就很少再提了。昨天呢，《环球时报》的社论也承认，目前公开谈论统一的台湾政治人物呢，有被选举政治边缘化的风险。林峰，
谢谢。那相比这个洪秀柱访问大陆与习近平会谈在台湾民众中间引起的这个高度关注，我想请问你，这个大陆民众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从网上的言论来看呢，反应还算热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呢，也在表示关注。有不少网民呢是翻墙观看 YouTube 的视频播报啊，并且留言，当然也包括观看美国之音对这方面的一些报道。当然呢，这些留言者当中呢，你不排除有些是五毛啊，有些人还自称是自干五，在进行舆论导向。此外呢，我们注意到大陆一些地方啊，有一批民众在微信群里表达对孙中山的这个敬仰和对三民主义的拥护。昨天我采访到的一位浙江网友，就是被取缔的这个泛蓝联盟的成员。他说呢，泛蓝联盟自从遭到当局打压以后呢，不再公开组织活动了。那么这些成员呢，已经组成了松散的朋友圈，在网上发表议论，并经常性的进行交流。那么洪秀柱周一在拜谒南京中山陵的期间呢，有一名挥舞着晴天白日旗的男子，当时呢就呼喊了一些拥护中华民国啊和这个拥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样的口号，但是他马上就被便衣制止并且带走了。林峰，
好的，非常感谢叶冰从北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新的消息。那么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一行星期一在南京拜谒中山陵的过程中呢，有一些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众围观，还有上百名看上去是有组织的人拉起横幅高喊国民党加油。当时呢，有一位南京市民对在场采访的媒体揭露，这些群众是在配合大陆当局进行演出。 这位名叫史廷福的市民随即是发表了演说，并高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口号，当场被几名便衣人员强行带走。他的下落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现在已经离开南京的史廷福先生，请他来介绍有关情况。史先生您好。
你好。
想现在问您一下，您现在是否安全了？那么您在中山陵对媒体说了些什么？便衣警察为什么要把您带走呢？
因为他们派了一些啊，就是雇了一些这个假群众，我看这个媒体不对，我说这些都是流，这怎么讲呢？这些人呢是进了黑背的，乱说话。我就讲了，我说我是南京人，大陆人呐。我来讲一下这个真实的话啊，我说什么叫什么这个台独啊？你们，这我反对台独，也反对陆独，哎，这个同意我们的大中华，然后我高呼这个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然后呢，具有民主国家，人民啊才有安全感啊，一个独裁国家是没有安全感的。然后我讲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言语啊，高呼一个国宝，就打了事件不让我讲。我五六个就人呐、强行把我带到南京中山陵派出所。关了两个多小时，我是11点多钟出来的。是这样的。
实现
这个，因为我在。请讲。
史先生，您作为一位这个大陆的公民，您是不是认同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理念呢？那您为什么要去欢迎洪秀柱？
我可以高兴地讲啊，我从那天下午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二十多个小时，居然有这个加我的微信群啊，就单个的是300多个，加我微信群，这个个人呢、是300多个，微信群是40多个。而且很多微信群我都去掉了，因为我的手机实在储存不了。很多人都上去我感到很欣慰啊。虽然这个我受了一些各方面的这个抓呀，或者说为民意啊做一点这个一点的小小的这个作用吧。但是我心里面感到很欣慰啊。很多人是挺我，我去年到上海来，很多这个群众啊，他们请我吃饭，特别的高兴啊，觉得中国人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站出来啊，去呐喊说真话，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没人敢说真话，因为这个你们知道的，在中国这个报纸电台啊，他们讲假话比真话还真，就这个中国这种环境啊，我就不搞不懂，就是这个社会人一会啊，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上面就越爱他。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啊，曾经怎么没有？我对这个社会，反正很
好的，
很那个，很反感的。
时间还想最后问您一下，就是这个国民党或者说这个台湾的泛蓝阵营，在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有很多的支持者？还有就是您这次被抓以后，有没有引起这个社会或者是反台独人士的关注呢？
关注的很多。特别我们南京现在这个很多人呐、我这么说吧，我在南京或者说全国人，不敢说话的人而说话，不敢呐喊的人呐喊，不敢这个被他们抓起来，就是怕抓起来的人啊，我应该先迈出这个一步啊。为什么？因为在中国这个中共制度下，中国人很恐惧啊，很多人必须说假话，这个中国这个几十年的暴政啊，到了人的这个骨髓里面了，到人的血液里面了，所以说我觉得中国人要有这种良知，敢站出来，我知道我会付出一些代价，或者他们今后对我打击报复，我觉得我还是值的。
好，
这个中国大陆必须要有人去呐喊的，说真话。
好的，那么就非常感谢史廷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台湾在野的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举行的会谈，习近平对两岸关系提出了六点意见，这是习近平本人呢在台湾520政党轮替后首次就两岸关系发表看法，台湾方面对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接下来就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林峰你好。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政府对于习近平谈到这个坚持九二共识还有坚决反对台独有什么这些意见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啊并没有特别针对这两点做出回应啊。那么研究两岸关系的人都知道，那么蔡英文呢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九二共识，那么当然也就无从回应。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他曾经强调就是说在两岸关系上面呢会依照这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啊来推动，那么所以他当然在这个台面上是不可能承认来推动台独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看到了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这个特别转述了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观点啊，那不过基本上都是以前曾经谈到过的，就是说北京当局应该正视这个中华民国的存在啊，以及台湾现在的这个民主制度。那么蔡英文也特别表示说，两岸的这个领导人还有政府啊，应该共同的来展现智慧和弹性，一起把这个两岸的现存的分歧啊带上双赢的未来。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在的这个两岸的政治僵局不是单方面这个台湾政府所造成的，应该由双方要共同来化解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还看到，事实上，总统府呢发言人稍早也曾经表示过。他们事实上是正面看待这个国民党这个主席啊来访问中国大陆，不过他们也认为说，台湾在对内方面呢，当然这个朝野之间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啊，但是在对外上面呢，他们希望能够一致对外，同时呢能够和这个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来全力的那么支持由政府所主导的两岸关系。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就是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啊，那么也特别强调了就是说，国共之间的这个会谈呢、不应该片面的设立一些政治框架还有原则啊，那么这样的话等于算是不利于这个两岸关系的发展。当然也提到就是说像是和平协议这样的政治议题呢，台湾内部目前呢还并不成熟啊，对这样的一个政治主张是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说尽管洪秀柱曾经提到了就是说和平协议，那习近平也表示说可以研究来看看啊，但是台湾方面现在的官方说法是相关的政治议题目前呢并不具备那么大家来这个谈判的条件。林峰，
好的，那么台湾这个朝野的立法委员是怎么看待这次红习会还有这个习近平所谓的这个习六点呢？
我今天特别到了早上到立法院去采访啊。那么针对这个习六点呢，的确这个我采访的这个民进党立委赵天麟他说，这个习六点倒是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当中比较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啊，尽管是新名词，不过他还认为说这个习六点并没有这个太多新意，还是老调重弹。那么他的基本上看法也和这个，当然因为他也是这个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主任啊，所以他和这个总统府发言人的看法是蛮类似的，就是说希望这个北京方面呢能够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啊，那么同时能够了解就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那么也因为这样的话呢，中国大陆如果能够正视这样的一个现象跟看法的话，两岸呢才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发展，那么双方呢才可能会有长治久安的情况啊。那么当然这是这个赵天麟他的看法。事实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立法院党团呢近来连三天呢都召开每天召开记者会，那么这个标题啊从这个洪秀柱不能跨越这个法律红线啊，到这个国共这个关系不代表两岸关系，到今天的这个标题呢是这个就是洪秀柱呢就是说应该要在中国大陆要多讲讲这个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啊。那么事实上在这个有关中华民国的这个说法呀，这个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我所采访的这个委员的回应是说，事实上洪秀柱在这个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是有带到这个中华民国啊，但他们也表示说因为在这个中国大陆访问啊，那么也许在有一些不同的场合当中啊会有一些就是压力，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洪秀柱能够在这个适当场合能够适度的表达这个中华民国啊，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呈现那么国民党的主张，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不过也有国民党委员认为说， 近几天这个民进党的看法似乎有点在曲解这个洪秀柱的一些观点啊。事实上，洪秀柱在这个红旗会当中啊所提到的这个一个中国可以有不同的意涵，大家可以有这个不同的观点呢、啊，也事实上是代表了国民党的一贯立场，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嗯，
无论如何啊，从这个台湾朝野现在这样的一个分歧看法可以看得出来，就算是这个洪秀柱访问中国，乃至于红旗会的这个举行啊，台湾的这个朝野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仍然是非常的不一样。
好的，
林峰。
好的，非常感谢永泰从台北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在接下来的时事大家谈讨论部分，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币贬值的话题。十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人民币贬值是人为操纵的结果，还是暴露了中国经济更深层次的问题呢？稍后我们将为您深入的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十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0月27号，人民币对换美元的这个汇率跌至6.77，离岸人民币汇率甚至是一度跌破6.79，创下201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年度跌幅达到了4.31%。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但是也有分析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可能会破7。人民币的汇率为何不断创下新低？是人为操纵还是经济表现不佳？未来人民币汇率将继续走低还是会触底反弹？人民币汇率走低是否会加剧资本外流？对中国经济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又会构成哪些的影响？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夏野良博士，欢迎夏教授。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欢迎何女士。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打电话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的，现在先进入今天的这个讨论啊，夏教授，就是这个人民币贬值实际上从2015年，也就是去年8月11号这个突然宣布汇率改革之后呢，就慢慢的开始了，但是到了10月份，特别是这个11长假以后，这个贬值的速度是突然就加大了。在您的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现在从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以及外汇储备和其他的一些指标来看，人民币贬值是势在必行。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汇率啊，长期以来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嗯。
也就是说，按照国外的说法呢，它是一种肮脏管理、肮脏汇率。那么应该把它过渡到这种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的啊、就是自由浮动的这样汇率制。但直到今天，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没有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没有实现。过去呢是没有时间表，现在据说呢是有了一个初步的时间表，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兑现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从过去的2年里边，人民币其实是一直在贬值，而且很多人的预期就是这个贬值的幅度将会加大，甚至是会加快。那么这个今年年底呢，我们看可能会到7，甚至有人就很早就预言了说会破8，但是破8呢今年看来是不会，怎么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我想明年的上半年是不是会破8，这个让拭目以待。
嗯，好的，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何女士啊，您怎么看这个人民币在10月份这个贬值的速度是突然加速了，这个幅度越来越大呢？
是这样，过去一个月呢，美元呢确实是强劲， 升值3%，人民币呢是贬值1.44%，那么这样一来就差距更大了。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呢确实是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承诺短期内实行清结浮动，就是完全由市场决定汇率，而是政府管控下的肮脏浮动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这个要求，因为形势早已经变了。美国是一个一直反对中国呢对这个汇率管控，国会呢一直要求也把这个中国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但是美国财政部每年都没有答应，今年不但没有把这个中国呢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反而从几个方面表扬了中国。第一，就是中国呢这一次贬值不是因为这个政府管控，而是这个市场压力。第二，就是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管理，可能人民币贬值会更快。第三，中国政府这一次没让人民币贬值过快，是不但是对中国经济稳定有好处，而且对世界经济稳定有好处。那么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呢？是因为2014年到2015年，全世界主要货币呢都竞相贬值，只有美元呢非常强劲。这跟 G20 尤其是今年的2月份，就是 G10 十个国家在一起商定的那个货币协议完全不一样，大家都希望稳定各国货币汇率，但是后来大家也知道英国退欧还有其他的一系列原因，其他的货币呢都走弱，只有这个美元走强，这对世界各国经济都不利。在这个情况下呢，人民币相对稳定，让这些国家松了一口气。所以呢，有时候一件事情吧，说真的，可能是要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这个人民币贬值，其实呢，从这个10年前我就讲过，它是一种这样的奇怪状态，就是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这种加息压力啊不可能长久，所以人民币需要有一个回归真实价值的过程。这个真实价值就是按照这个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有可能破8，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呢短期内不会达到这个目标，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全世界经济都会发生问题。
谢谢何女士。夏教授，就是这次这个人民币贬值，有人中国官方把它形容为是这个市场的力量，那么也有很多这个中国这个媒体还有这个经济人士，他认为是因为美元的这个走强，他把这个主要的责任是归咎于市场还有是美元走强。那么您认为这回这个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允许人民币贬值，它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战略的目的？是不是一种人为操纵的一种现象呢？
应该说迄今为止中国的汇率还是由这个政府操控的，但是呢它在有些情况下如果符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那它可能会宽容啊，那么宽容的话就会就是减少干预。但事实上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已经看出动用外汇储备去购买那么就是说为了稳定这个人民币的本币这个币值也做了一些努力。那么要讲市场因素的话，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波动范围的，就比如说这个每天的那个波动的幅度不会超过2%或者1%那么在过去是这样规定的，现在这个波动范围可能加大那仍然还是在可操控的范围之内。那么至于讲到美元走强呢，我想这个其实美元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它的币值是由于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信心和这样对这样一个货币体系的这种信任。因为从美国经济本身来讲并不是那么好，那么现在的经济增长率还是低迷在1%左右，所以说如果要讲美国经济能够大幅度的提升假如说达到3%-4%，那么美元走强是具有这个内在的这样一个说服力。而现在呢它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而言，因为由于欧盟经济不振，再加上中国经济现在连续的衰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相对倒显得虽然没有很高的增长率，但是还保持了一个稳定的低增长状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美元走强是可以找出一点理由的，但是最关键是由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出现了大的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何女士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政府操纵这个汇率的这个情况，那么有的这个分析认为，这个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这个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呢，是动用大量的这个外汇储备。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九月份外汇储备下降了187.9亿美元。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在为了维护这个人民币这个汇率的稳定，是不是动用了这么大的这个外汇储备？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去维护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币值不会贬得太快呢？
啊，其实中国政府呢，为了维护这个人民币不贬值，已经动用了一切力量，外汇市场呢加强管理，所以呢，像这一个月只减少了180亿，那已经是幅度相当小了。市场上呢，流传说有的人连一美元都取不出，后来又有人解释，说是取不出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已经违规上了黑名单。如果没上黑名单呢，那还是可以取出来的，尤其是在一些外国公司比较集中的地段，就是那些什么呢，银行啊，他要维持自己信誉，还是比较容易取到。这些消息呢，因为我没有亲自到中国市场上去体验，反正就大概人云亦云。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中国政府上个月取消了银联卡在香港兑现，那么就又减少了一个外汇流出的轨道。我简单解释一下银联卡是什么意思。银联卡呢是中国官方允许的一种异地支付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就是你在中国呢办了银联卡，就可以到香港去取出相应的那个港币或者美元。很多人就利用这种方法呢，就到外面投资或者购买那种呢将来可以交付一点发现就取出来的保险金。那么过去这几年来一直是中国资本外流的一种主要方式，现在彻底堵死了这条路，可见中国政府呢还是那个啊，还是很在意这个事情。那么我想说一句的就是，大家说中国到底是不是政府管控这个汇率，中国政府确实管控，这点夏衍良先生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不是市场压力。大家要考虑的是，为什么美国财政部要来帮中国辩护，是市场压力，这点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好的，我们这个线上已经有不少的听众观众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那么就先接听几位。那么第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山西的福先生您好。山西的福先生
啊，我可以说了哈。
好，请讲。
我想说的是，上一个话题我还没来得及参与，我想说的是，其实中国大陆这个政府啊，根本就不希望统一。因为制度不一样，
山西福先生，我们现在的讨论的话题是人民币的这个贬值的问题。
也不可能再进行内定制了。
好的，请您就对人民币贬值的话题，你有什么看法呢？
那人民币贬值，它每回它都是那个什么，都是每次宣布的时候，它当时就生效，并不是说是啊，像房地产那样是提，也预计说是月底啊，或者10天以后，或者是半个月以后实施。而是当时说生效就立即生效，是对于那些他们内部人来说，他们是提前通知了的，提前了5天或者10天通知了，然后某一天突然宣布一升值或者一贬值，他们的手里的美元或者人民币就来回炒作，就瞬间他们就把这个钱挣了。这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好处，对他们权贵来说是大大的有利。
好的，谢谢山西福先生
说这一点，
谢谢您。那么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许先生，浙江许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请讲。
我说中国政府在这个人民币管控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不管善良不正下两歪，从这个一些市县以下的这个好像是乡镇村信用服务站都是这样子的，利用这个金钱来贷款高利贷，以前是不允许的，按这个法律来说是不允许的。到后来，他属于拿这个钱不存进去的，可以存进去的钱可以拉回来，可以赚双利润的利息的。一个高利贷，第二个人民的利息不给人的， 人民汇率钱的，
嗯，
还有一个贷款方面的，他贷款贷了多几十万几千万的，他可以吃回扣的。
好的，谢谢谢谢浙江的许先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还是关注在这个人民币这个贬值的问题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天津的刘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你好，请讲。
关于这个汇率问题，我只想说两点。第一啊，这个汇率啊，我想它下降应该是跟这个腐败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这个汇率下降本身就是一种通货膨胀的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夏教授，这个汇率下降会不会变成这个国内的这个革命的这个运动？我说的这个革命运动就是，例如出现了打房豪分房产这种现象，有没有可能？我就问这个问题，谢谢。
谢谢天津刘先生，夏教授您回应一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呢，这个汇率就人民币持续贬值，当然会造成这个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现在很多中国国民希望把资产向海外转移，如果没有转移的可能的话，他们也是想把手中的一部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存起来。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存美元的话，它的利率极低，那么主要是老百姓担心这个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以后，它的购买力显著下降，所以用这个方法来进行部分的保值。还有人是想购买黄金啊，或其他的一些资产。
嗯，
但是呢，我们看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因为这个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的低迷。而低迷的原因呢，又是由于这个逆市场化的方向。因为过去这几年是倒退，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这个迈进，而是呢像越来越多的像计划回归。所以呢，企业家信心不足啊，老百姓对未来没有这个很好的预期。这很多的原因都形成了。刚才他问的这个问题，说会不会引起这个，比如说大家一些激烈的反应的话，我想，虽然你心中有怨愤，但是呢，在中国这种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压制下，一般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反抗。你就是上街去举着标语喊口号，一会儿就被警察带走了。所以呢，很多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好的，那个何女士，就是刚才我们也有两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就是谈到了这个腐败的问题，还有这个投机的问题，认为就是说有这个内线炒作呀，什么官方操作啊，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内线炒作呢，其实主要是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这些人呢要做也早就做了，那么就是目前呢最多是帮助一些亲友在做。倒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国际社会现在比较关心，就是今年上半年呢，中国这个人民币吧，汇率在贬值压力，导致了很多资金外流。去年呢，上半年是300亿美元流往这个海外并购市场，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就多了将近1000亿，多了将近1000亿，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海外并购压力蛮大的。给海外并购市场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并不想把企业卖给中国人，但是呢，他把这个中国人拉进来作为自己抬价的一种手段，这个方法还很见效，所以呢，很多人在抱怨说，由于中国吧，发行了太多的货币，占了这个世界几大国货币发行总量的一半以上，然后呢，这么多钱在国内呢憋着出不来。就形成这个国际大宗商品涨价，还有包括各方面的东西都涨价，在这个情况下呢，给世界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呢，其实国际社会关心的是这个。至于他讲的那个腐败吧，我觉得流出来只是把这个钱变现的一种手段，它不是腐败的源头，是腐败资金或者其他各种办法来聚集的财产变现的一种手段。
嗯。谢谢。那么网上也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就是提出一些问题哈。有一位叫 Brian 刘的这个通过网上提出的问题，就是想请教夏教授您回应一下。他说这个人民币贬值，我们上周讨论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他问人民币贬值是不是要放弃汇率而保这个楼市，您怎么看？
这个之间呢没有这种直接的关联性。那不是说让那个人民币 本币大幅度贬值就能保证楼市，这没有这个道理。那么可能有人讲，就是说现在老百姓的投资的渠道或者投资的方向是什么？如果股市不能够有希望的话，那就是往楼市里面投。往楼市里投的一个部分思考呢，是由于它能够保值。说是什么保值呢？就是说它至少不是大幅度的在贬值。那么楼市如果它增值的话，就算是有人民币贬值的因素在内，它会抵消一部分。可能从这个角度上考虑来讲，投资楼市呢，也是对人民币贬值的一种反应，或者是一种保护性的措施。
好，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何青莲女士啊。何女士，就这位网友叫 Ad Troy， 他经常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也发出他的问题啊。他就说，这个人民币已经进入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 SDR 货币篮子哈。他说，如果出现不可控的波动，那么其他货币当局也不会坐视不管。那么就他的问题就是说，人民币的定价基础是否出现了动摇？人民币下跌会不会引起周边货币的这个连锁反应？
刚才其实我已经谈得很清楚，大家要记住一条，中国加入这个 SDR 其实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国特别修改了规则，就是不要求中国呢放开汇率管制，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今年就算是正式加入，也没放弃这一点。而且刚才我谈得很清楚，今年二月就是G20，就十个工业大国在这个上海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大家不能让自己的货币竞相贬值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政府管控汇率，不让人民币过快的贬值，反而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呢，这个外汇市场吧，说老实话是个瞬息万变，大家一定要参考很多国际因素，不要单纯的只根据自己需要。另外我补充一句，刚才前面那位先生问一下野良先生呢，说是不是放开汇率就可以保证楼市啊。其实放开汇率，中国的楼市立刻就下跌，因为如果放开汇率，大家可以自由兑换，钱都汇流出去，不汇流到这个楼市里去，那么楼市的价格本来是靠钱抬起来的，那么钱走了它就会下跌。
好的，
关于 SDR 我也补充几句。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在这个里边所占的份额是第三位啊，仅次于这个美国和欧盟。那么它这个比重呢是10.92%。如果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对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它的这个资产质量会带来这个一种潜在的威胁。那么我们想就是说，现在它加入这个加入这个组织的好处啊，加入这个可特别提款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要求一些公开透明的方面，而且有一些约束性的措施。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中国需要更多的跟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配合啊，在货币政策方面要有所顾忌，不像过去是完全是自己说了算，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未来比如说人民币假如说出现了严重的贬值的状态的时候，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动用特别提款权进行一些市场化的干预啊。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加剧资本外流的这个情况，那您认为如果持续贬值的话，是不是会加剧这个资本外流的情况呢？
这个一般情况是会比如说这个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去年已经流出了10000亿这个美元，10000亿美元这个资本外逃呢，它当然除了这个官方渠道，还有这个民间的或者地下的通道，那么这个现在看来这个趋势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如果这样留下去的话，那显然的话就是用脚投票，那中国经济又会遭受更大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要是讲它贬值的幅度过大的话那资本外逃没有来得及实现的一些个人或者是企业的话，它也会有所顾忌，因为那样的话资产缩水太多所以说在目前还不是幅度特别大的情况下，资本外逃是有意义的。如果要是讲连续贬值10%以上或者更高，那可能就是说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要考虑这个损失。
下面一个问题想请教何青莲何女士，就是10月25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副行长易纲他是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说这个人民币是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这个原话就是说中国经济这个增长非常强劲，仍然强劲，因此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那么他说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可是也有这个学者就提出来，就是人民币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贬值，甚至是进入这个七的时代。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的文章分析，就认为可能会跌到这个一美元兑换七人民币这个时代了。那么您的预期是什么？我们在网上也有一些也有这个网友提问，有没有可能会破七，甚至有没有可能会破八呢？
是这样，那个易纲先生说的话大家就听一听，因为他是代表官方说他不想加深大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那么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呢是真实的，这个过程也是将要发生的，但是它可能不是近半年就要贬到七，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那么既然是比较长，那么短期套利就不可能。另外我还想关于这个人民币特别提款权说一句，人民币特别提款权呢号称一种虚拟货币，它只在一种情况下有用，就是一个国家严重出超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外贸啊严重出超的时候没有美元支付，那么他如果像中国的话他就可以动用这个特别提款权。问题是中国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入超国，就是完全没有能够没有动用这个货币特别提款权的可能性。另外还有一条，储备货币呢也是一种名义上的东西，它规定每个国家把它当作外汇储备，可以占到10%+的份额，但是它没有强制执行权，就是很多国家可以不储备这么多，甚至可以不储备，所以呢它是一个名义上的。但是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它确实使这个人民币的信誉增强，所以在全世界现在已经有100来个国家接受了这个人民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主要在那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呢就是一些32个国家呢接受了作为一种那个就是跟中国达成了一种货币互换协议，那么这就包括这个西方大经济体。这个问题其实我去年的这个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今年呢因为问题已经我就没有写文章，关于特别提款权和这个加入 SDR 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一点呢易纲也说得特别清楚。
我再加一句，就是说现在中国实际上是先上车后买票，就是本来在加入之前就应该是人民币可以自由使用，但是这个条件没有满足就先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好像货币组织呢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期限，说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内要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我有点担忧，就是因为中国加入 WTO 之后十几年之后仍然没有兑现以前的承诺那么进入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之后呢，就是SDR 这个一揽子方案之后呢，那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尽快的要实现，就是本来入会之前加入这个一揽子方案之前就应该达到的目标和条件，这个呢我想应该在今后一段时间再观察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的措施。
能不能最后让您非常简短的给这个中国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提个建议，这个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说刚才有些人说的一部分货币换成美元就是以防这个大幅度的贬值，就是说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幅度太大，还有呢就是买一些其他的那个保值的产品所以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说，那特别是对于有些孩子在美国留学的话，那他实际负担就加重了，他这个是没办法减损。
那何女士您有什么建议给中国的这个投资者怎么来保值？
拥有3000万人民币财产以上的人呢可以把房子变现，有条件就到美国别的地方呢去购买房产。至于房金这个东西啊波动太大，就像最近美国大选就严重的影响了这个货币市场和这个房金市场，只要有一点消息立刻就暴跌，所以我觉得大家买到异国买房子是比较好的。
好的，那么由于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叶良和何青莲两位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时大家谈节目将关注上海启动的好人法条例，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的讨论。我是林峰，祝您晚安。